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联酋计划遣返阿富汗难民，川普表态救援。李法德警告恢复制裁，伊朗重返核谈判桌。白宫敦促拨10亿对台湾军事援助，美国海军上将话积极备战。澳洲前总理将会到美国作证，揭中共经济胁迫民主国家。日本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失守过半数席位，石破茂遭遇领导危机。微软应付资讯安全疑虑，宣布不会有中国工程团队支援美国国防云端服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20号表示，他将会努力帮助那些曾经为美军提供支持的阿富汗盟友，以免阿联酋政府将他们移交给塔利班。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由现在开始我会尽力拯救他们。他在帖文附上新闻网站 Just the News 一篇报道，该报道透露阿联酋官员准备将美国的阿富汗盟友移交给塔利班。阿联酋曾经为这些阿富汗人提供长达四年多的庇护。报道说，现在川普总统掌握着这些阿富汗人的命运，这些人因为拜登政府在2021年由阿富汗撤军而陷入困境。阿富汗撤离联盟负责人肖恩·范迪弗希望川普总统要采取行动兑现他在 Truth Social 的承诺。一位高级美国政府官员向 Just the News 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在同阿联酋进行交涉，确保美国的阿富汗盟友不会被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21号宣布，伊朗将会在这个星期五25号在伊斯坦堡和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举行核谈判，由副外长巴盖伊代表出席。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上星期四17号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之后双方安排在这个星期五举行该谈判。咁係伊朗自從以色列同美國攻擊核設施以嚟嘅首次電話會談。伊朗國營媒體引述巴蓋伊嘅説話表示，星期五嘅核談判係副外長級別嘅會議。英國、法國同德國日前表示，如果伊朗嘅核談判冇喺夏季結束前恢復或者未產生具體成果，佢哋將會喺八月底透過快速恢復制裁機制恢復聯合國喺2015年前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其中一项条款，准许签署国在伊朗违约时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这项条款将会在今年10月到期。据白宫近期声明，政府强烈敦促众议院充分考虑援助台湾10亿美元的拨款请求，帮助台湾具备可靠的自卫能力。目前众议院18号通过的法案仍然是台湾安全援助倡议所制定的5亿美元，向台湾提供新国防物资、服务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不过这并非是最终定案，因为众议院版本仍然需要参议院协调，两院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之后才会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而另一方面，中共持续派遣海军舰艇在台海和南海侵扰邻近国家和地区，引发国际关注和谴责。商业内幕15号报道，美国海军代理作战部长 基尔比上将讲述了美国计划如何保持优势，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战备问题。基尔比指出，海军目前聚焦五项重点领域，包括远程攻击火力、反制中共的侦察和定位能力，以及美方舰艇的末端防御，亦即是印太司令帕帕罗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时期提出的研究成果，认为我们必须令台湾成为非常难以攻取的目标。前澳洲总理莫里森将会在这个星期三至十四号到美国国会作证，揭露中共如何以经济手段胁迫民主国家。今次听证会是由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办，焦点是反制北京针对美国民主盟友的经济施压。除了莫里森，同场作证的还包括前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莫里森指出，北京意图主导全球市场，打压竞争对手，手法包括大规模补贴生产，打压竞争者，确立主导地位。他还表示，这正是中共在关键矿产和稀土领域过去20年的做法。莫里森表示，我一向认为即使中共当局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他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亦即是试图将美国由他的印太盟友中孤立，同时削弱那些对抗中共主张至关重要的联盟体系。日本星期日20号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派参政党无疑是参议院选举最大的赢家之一，对移民无声入侵警告、对减税和福利支出的承诺都是他们赢得支持的关键。日本参议院总共有248个席位，每次选举会改选一半的席位，今次改选的议席总共125席。自民党和公民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的非改选席位之中拥有75个席位，想要在参议院维持多数，即是过半数席位，来保住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执政联盟必须在改选中赢得至少50个席位。执政联盟已经在去年10月失去了对更有权力的众议院控制权，今次参议院选举将会进一步牵动石破茂的政治命运。目前执政联盟只是获得47席，那对首相石破茂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今次参议院选举是衡量选民对石破茂政府信心的指标。石破茂的领导能力因为日本日益严重的物价危机和美国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而受到质疑。在美国非牟利调查机构 ProPublica 透露，微软近10年来在维护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云端系统的时候所采用的数码护送制度含有重大安全风险，令到微软发言人弗兰克肖上星期五18号宣布，将会确定没有中国工程团队会帮美国国防部政府云端和相关服务提供技术支援。微软设计了 Microsoft Azure Government Cloud 来服务美国政府和国防机构的敏感和机密需求。该服务的资料中心设于美国，只是限经过背景审查的美国公民直接操作，和商用的 Azure 完全隔离。而根据 ProPublica 的调查，微软为了成本和规模上的考虑，设计出数码护送制度，同样由微软全球的支援工程师参与问题处理流程，包括位于中国的中国工程师再由美籍人员持证登录系统实际执行工程师所提供的操作指令。
上个礼拜六，美国海军杰拉尔德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西班牙海军圣玛利亚级快速作战支援舰加拿利号快速作战支援舰保级号一起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福特号是美国最新、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新闻稿强调，这个航空母舰部署欧洲战区，展示了海上力量为北约联合部队提供的固有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同时都加强了美国海军对欧洲战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承诺。福特号指挥官戴维斯卡罗西上校说，我们的舰艇和船员已经加入美国第六舰队。 杰拉尔德福特号的使命始终明确，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今次部署正值中东地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和巴勒斯坦冲突持续不断之际。所以那里的事态发展最终可能会改变航母打击群的航向。南韩持续多日暴雨。南韩行政安全部当日时间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南韩全国范围内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已经导致18人死亡、9人失踪，全国86个市县大约13000人被迫撤离。遇难者当中有10人是来自庆尚南道省山青郡。山青郡在19号发布了罕见的全院疏散命令。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迅速评估损失，并且划定特别灾区以增加国家支持。另外，德州中部从7月4日起爆发洪灾以来，超过2000名救难人员持续以直升机、无人机搜杀犬、寻找遗体和失踪者。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洪水导致全德州有超过100多人失踪，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克尔县。当局将持续搜杀失踪者，并且确认罹难者的身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失踪人数亦都可能进一步下调。重灾区 Caryville 市在7月19日发声明表示，经过州与地方机构的后续调查，很多当初通报失踪的民众已经确认平安无事，而且失踪人数已经下降至3人。被委内瑞拉政府拘留的美国公民在7月18日夜间搭飞机抵达美国的圣安东尼奥联合基地，这个是美国和委国协议换筹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委内瑞拉的换筹协议在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的帮助下达成的。10名获释的美国公民返美之前先在萨尔瓦多作了停留。作为交换，萨尔瓦多将今年较早时候被美国驱逐出境并送到萨尔瓦多监狱的252名委内瑞拉人放回去委内瑞拉。美国说这些人是阿拉瓜火车帮成员，但是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否认了这个指控。阿拉瓜火车帮是一个犯罪组织，涉嫌从事绑架、勒索、有组织犯罪和合同杀人等犯罪行动。这个组织已经被美国指定为全球恐怖组织。据彭博社报道，一名在美国商务部任职的华裔美国公民已经遭到中共当局限制出境长达几个月。由于事件发生在美中正试图安排元首峰会以解决贸易争端的敏感时刻，恐怕为两国紧张关系再添变数。目前至少有90名美国公民遭到中方限制出境，其中很多是华裔，确切人数难以掌握，因为这类案件通常需要当事人主动通报美国政府才会知道。近期富国银行就因为他的高管毛晨月遭到限制离境而暂停了员工前往中国出差。中共外交部礼拜一指称，毛晨月涉及一单刑事案件，所以被限制出境。近年来，包含美国风险咨询公司 Crow 高管、瑞银集团财富经理在内的多名外籍商务人士都曾经遭遇类似困境。《华尔街日报》之前披露，茂晨月出生于上海，目前为了工作驻扎在美国亚特兰大。他在近几个礼拜抵达中国之后被禁止出境。微软发布紧急安全警报，警告它广泛应用于政府和企业内部文件协作的 SharePoint 服务器正遭受大规模网攻。攻击者利用还未修补的漏洞入侵全球多国的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引发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的紧急介入。微软已经针对 SharePoint 订阅版发布安全更新，并且正为2016年与2019年版本开发补丁。微软建议无法立即部署防护措施的组织应该将服务器断网，直到更新可用为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日表示已经得知这些攻击事件，正同联邦及私营部门合作处理，但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去年由政府与产业专家组成的小组曾经批评微软过度集中设计导致安全性缺口，并追究它未能阻止中共黑客在2023年入侵美国政府高层电邮，包括时任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内。近期媒体仲披露，微软长期允许中国工程师支援美国国防部的云端计划，引发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下令全面审查。甘肃天水市墨竹区喝石培森幼儿园血源异常事件调查结果确认，事件是园方的人员在食品中人为添加高原工业颜料所致，已经造成247名幼儿与28名教职员工血源超标，6人因为涉嫌生产有毒食品罪而被批捕，另有20多名官员被立案调查或者是问责。7月20日，甘肃官方通报，从2024年4月到2025年7月，园方厨师贺某在园长朱某林、投资人李某方授意下，多次网购标明不可食用的红、黄、绿色工业颜料，侵入三色红枣发糕、粟米卷肠包等食品。中国资深媒体人耿贤在当晚官方发布结果之后，对大纪元表示，今次调查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幼儿园内部，未抗及周边企业和环境，质疑是草草收场。他认为当局仓促结案，实际是担心民怨爆雷。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如果美式足球联盟 NFL 球队华盛顿指挥官不恢复原名华盛顿红人，他可能不会批准这支球队在华府的体育场兴建案。华盛顿红人队是主场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支美式足球队，在2020年7月13号因为球队名称被批评冒犯美洲原住民为由停用这个队名，随后球队被短暂改名为华盛顿美式足球队，并且在2022年正式改为华盛顿指挥官队。川普在他的平台真相社交上边表示，他呼吁华盛顿球队改回去原来队名的言论引发广大回响。川普写道，如果改名成功，这支球队的价值将更高。这笔协议对所有人来讲亦都会更加令人兴奋。
礼拜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莱恩斯表示， ICE 将依法逮捕所有在美非法居留者，即使当事人没有犯罪记录。莱恩斯当日在接受 CBS 新闻专访时说， ICE 将优先动用资源遣返具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在行动过程中如果发现其他非法居留者，亦将依法拘捕。他表示，由于部分实施庇护城市政策的州市拒绝将非公民收容人交给 ICE， 使得探员必须深入社区执行任务，导致附带逮捕明显增加。莱恩斯强调，只要 ICE 遇到非法居留者，就会依法拘捕。此外，莱恩斯亦指出， ICE 将加强对非法劳动及违规雇主的打击力度。近期在内布拉斯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州多处工作场所， ICE 已经逮捕几百名疑似非法移民。对于是否会追究雇主责任，莱恩斯明确回应会全力执行相关规定。7月20日礼拜日是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20周年纪念日，世界多地法轮功学院举行了游行和纪念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针对亿万人的迫害。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数千名法轮功学员礼拜日举行了720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成立的神韵艺术团亦派出了几百名艺术家参与其中。自去年起，中共加大了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力度，尤其针对神韵艺术团进行了上百次骚扰恐吓。神韵主持人李善在游行前表示，这个是由于中共的恐惧，神韵展现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信仰和勇气，亦都展现了中共的残暴。 令人们睇到艺术嘅力量能够戳穿谎言。此外，芝加哥、费城、旧金山等地，以及加拿大、英国、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多国多个城市，亦喺近日举行咗不同形式嘅纪念活动，呼吁制止呢场迫害。礼拜一，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接待了来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两人对美菲数十年的安全联盟表示赞赏，并重新致力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海格塞斯在会面时说，我们历史悠久的联盟从未好像今天那么强大或重要。他强调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优先战场，美国致力于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并愿意同该地区所有拥有这一愿望的国家合作。海格塞斯还表示，美菲通过扩大联合演习，在增强威慑力和维护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小马科斯就再次感谢美国在菲律宾面临威胁时给予的支持。小马科斯之后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讨论了地区外交和双边关系。礼拜二，他将访问白宫，同川普总统举行会谈，希望在8月1号美国关税生效的最后期限之前，确保达成更有利的贸易协议。日前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商务部雇员被中共当局禁止出境。美国驻华大使馆礼拜一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说，一位在美国商务部下属专利商标局工作的美籍华人前往中国探亲，现在被中共限制出境。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礼拜一表示，美国密切关注美国公民在华遭遇出境禁令的情况，他们已经向北京当局表达了对任意出境禁令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担心，并敦促他们立即允许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回国。上个礼拜，美国富国银行驻亚特兰大董事总经理毛晨月亦都传出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这些案例已经引发各个商业团体、官员等外国人士对于前往中国的疑虑。金融时报报道，中共的所谓出境禁令通常不会正式发布，亦都不会公开解释。在中国，个人被禁止出境的理由多种多样，由涉嫌间谍活动、腐败调查到商业纠纷，不一而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国安人员海外形成反共联盟，美坐等中共垮台。非警察总长说，中共不法分子导致治安变差，小马可是访美。日本执政党对中共软弱，流失选票，关键席被年轻人建党取代。与港艺人三人照引发中共审查，黄明志删除合照，称赞香港网民。江苏14岁少年热射病丧命，网民留言惊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柬埔寨展开历时23日嘅打击网络罪案行动，当局表示破获咗52个电骗集团基地，拘捕2000多名疑犯，包括800多名嘅中国人。据悉，行动当中执法人员检获一些中共公安的制服、制毒工具和军火。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有疑似中共国安背景的博主爆料说，中共在海外的国安主导电信欺诈，现在自立山头，形成了反共联盟。7月20号， YouTube 博主周明峰爆料说，四川省副省长、党组成员、政法委副书记、 公安厅督察长叶寒冰是习近平在国安内部最重要的势力之一。他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可能存在包庇和纵容中共国安与美国 CIA 合作。海外国安成员已经自立山头，在国际上形成了反共联盟。根据周明峰的爆料，2015年前后，缅甸果敢同盟军叛乱，他的背后和中国境内黄汉圈、杭州公安国保系统存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就说自己因为转向黄汉遭到中共迫害，在海外流亡期间了解到缅甸果敢同盟军和美国 CIA、中共国安之间的连带关系而被迫害。周明峰所讲的黄汉组织是一种极端汉民族主义思潮，强调以汉族文明为核心，反对少数民族特权，反对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他们在中共的应用程式上形成社群，宣传和鼓吹民族主义，激进的民族复兴论往往都是这个组织成员在背后策划引导的。根据网络资料显示，叶寒冰的手下林刚地位非常高，曾经在缅甸因为刑事案件在2010年被中共逮捕，被捕之后又被中共国安招安，继续在缅甸帮国安工作。据周明峰爆料，中共前两任国家元首都同伊斯兰教和美国的 CIA 有关联，并且表示这个内幕如果爆了出来，会牵涉上千名高官的间谍活动。根据大纪元2014年的文章，江泽民与克格勃间谍情妇疑似合照曝光内容显示，江泽民是俄罗斯间谍，百度上有相为证。周明峰还透露，叶寒冰和现任上海市市长龚正都是黄汉圈背后活动的策划者。叶寒冰和在缅甸的组织果敢促进会与美国 CIA 有关联。根据网络公开资料，叶寒冰是四川省公安厅督察长，长期任职杭州，2014年升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杭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在2025年6月24号被爆出免职。公正和写出明朝那些事的石月有关系。周明峰最后还指出，深圳、福建、温州是间谍重镇，江苏国安受到 CIA 间谍网的控制，系统性搞叛国活动。周明峰关于林刚、叶寒冰的爆料和泰国出现的佘志刚、菲律宾出现的郭华平如出一辙。2022年8月，佘志刚在泰国被捕，他在监狱制作影片向外传递消息，说自己是国安人员，在2016年期间被代号马东利的人士招募，按照国安的要求在缅甸营运水沟谷诈骗园区。他将自己描述成为被弃用的国安间谍，不回大陆怕被灭口。2024年9月，佘在半岛电视台节目中公开喊话身处菲律宾的郭华平，叫他向菲律宾政府坦白自己国安卧底的身份。郭虽然当场否认，但菲律宾政府已经成立专案组调查，控制了郭华平的人身自由。2025年6月29号，马尼拉地区审判法院裁定郭华平是中国人，他担任菲律宾某市长的资格无效。参议院并且调查指出，郭涉嫌协助当地大量猪仔式诈骗园区和博彩运营商开展跨国诈骗活动，犯罪事实确凿。周明峰7月20号再次爆料，中共国安在东南亚进行间谍活动、吸毒反毒活动和美国 CIA 的关联，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国安势力已经将手伸向世界各国。上个月媒体人蒋网正爆料了叶寒冰的一些社会传闻，和周的爆料不谋而合。有料亦都在近期节目中透露，习近平以反腐名义查处官员，不是因为反腐，亦不是清除异己，可能就是为了打低中共内部的国安反共势力。中共通过国安向世界各国渗透早已经不是新闻，美国甚至成立了由 FBI 主导、 CIA、 NSA 协助、司法体系保障、科技手段支撑的复杂国家安全系统。台湾出台了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工作法，2019年又制定了反渗透法来防止中共间谍的渗透。周明峰的爆料提供了新的信息， 原来中共国安不单止是探听情报，更加是通过电信欺诈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2025年3月，越南查处一处中国籍诈骗窝点，查处金额5亿7千万元人民币。近期美国川普总统要求中共查处芬太尼，贩毒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另一大手笔。分析认为，如果他们掌握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又拥有独立武装力量，那可能真是另立山头与中共对抗。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使用了秘密会议这一个词，引发外界猜测他可能讲漏了嘴，中共会在8月换教宗。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没多久之前开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中共可能在短期之内崩溃，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协助稳定北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现在看来，如果周明峰的爆料是真实的，那中共面临的不单只是国内政局的动荡，还要面临海外国安高层反共联盟的背叛。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就坐等中共垮台了。在中共北大河会议召开前夕，可能还会有更多出人意料的内幕浮出水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中共教育部近日对菲律宾发布留学预警，说菲律宾治安不佳。对于这件事，菲律宾警察总长托瑞21号回应，强调菲律宾治安不佳是中国输出的不法分子，将菲律宾当成犯罪战场，很多中国人的受害个案就是由中国人所为。托瑞在发布会上边谴责说，中共对菲律宾进行虚假宣传，说菲国发生很多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事件。在这件事上，他可以尊重中国官员的观点，但菲律宾人看到的是中国人互斗，将菲律宾当成战场，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中国人居多。同一日，菲律宾宣布逮捕外号宝龙的中国籍嫌犯黄某。被捕的时候，黄某正准备从邻近国家偷渡回去菲律宾。去年10月，黄某是涉嫌在大马尼拉地区马卡蒂市一家火锅店对另一名中国公民开枪射击行凶，导致对方丧命。同时，黄某还涉嫌绑架一名14岁的中国籍少年，并且切低他的手指寄给家人。6月26号晚间，两名中国籍嫌犯在马卡蒂市一家商场外攻击一名菲律宾人，随后遭到逮捕。菲律宾警告中共政府在这个国家造成的风险，通过发展博彩、电诈等行业损害了国家的治安。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和美国越走越近，在南海军事防卫领域展开了很多合作。今个礼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准备前往美国，22号面见川普总统，届时将以美国盟友身份和白宫洽谈。小马可士说，预计他会和美国讨论关于安全与防卫的话题，亦会谈到经贸问题。他强调说，身为华府在亚洲的重要盟友，马尼拉准备在对等关税方面进行必要谈判。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波林认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小马可士有机会争取到比越南 20% 和印尼 19% 更加低的税率。日本首相石破茂领导的自民党连续三次选举失利。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直指，自民党败选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传统支持者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有评论人认为，日本年轻人为了挺保守派主张，建党翻盘的做法相当于在日本参议院引发了一场革新。继众议院之后，日本的执政党失去参议院的主导权，自民党内出现了要求石破茂辞职的声浪。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亦都在最近表达了参选自民党新总裁的意愿。赤坂明夫分析说，今次选举当中，相对于自民党的退潮，有三个保守政党的议席明显增加，其中包括参政党、国民民主党、日本保守党。这些政党的主张都和自民党的保守派差不多。 参政党党魁神谷忠弼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曾经支持前首相安倍晋三，竞选口号亦是令日本更加繁荣强大。高市早苗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口号亦都使用了令日本列岛更加强大繁荣，几乎完全相同。赤坂明夫指出，石破茂在任期中多次派出政府要人访问中国，开放中国富人去日本旅游，请求中国将大熊猫借给日本，持续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提供补贴等，都遭到了保守派的批评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保守派候选人分走了原本会投给自民党的选票，造成了自民党的惨败。X 平台网友引述班农战情室节目评论说，在刚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当中，新兴政党参政党以反防疫针、反封控、反觉醒文化等核心主张打出了一场惊天逆袭。为什么爆发这一场年轻人的叛乱呢？是因为政府割韭菜割得太狼，令到年轻人多缴税补贴老年人口，引发强烈反弹。开放移民，社会不安，导致犯罪上升，令到日本原本安全的国家变得混乱。同时参政党党魁神谷忠弼给人一种日本川普的感觉，靠真实和激情吸引大批年轻人追随。评论指出，连同其他右翼小党乃至自民党内的保守派在内，都在向参政党靠拢，堪称组成日本 MEGA 大联盟。日本年轻人终于觉醒，拒绝躺平，拒绝服从，开始好像美国的 MEGA 那样，用选票反击既得利益阶层和西方强推的进步派意识形态。新的民粹风暴正在酝酿。20号消息，马来西亚歌手王明志在当地公开活动上与香港艺人曾志伟和钟镇涛合影，并且社交平台发布合照。曾志伟更加是比出手指公赞他。相片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并且传播到去中国大陆。由于王明志之前多次演唱反中共歌曲，曾志伟和钟镇涛疑似遭受压力，两个人回国之后都发布了澄清信。钟镇涛和曾志伟迅速发声明表示，今次合影只是公开礼节性互动，对王明志的背景和立场并不知情，如果早知他的立场绝对不会有任何接触，还这个是无心之失。而王明志亦都删除了三个人的合影，并且在贴文中写道，为了不影响祖国的和平稳定和大湾区香港的同志的安全，恳请各位网民不要来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要的话就去问你们的老细中共，并称赞香港网民劲到爆。之前王明志因为作品讽刺中国政治或者小粉红文化，引发中共舆论打击。王明志还展示出纸质的声明，显示出中方要他以写悔过等的方式换取回去中国截取娱乐通告工作的机会。今次和香港资深艺人合影又被视为是政治敏感的举动。对这件事，很多马来西亚和海外华人认为王明志保持幽默，有真性情。明志还是明志，什么都敢说，只是顺手保护香港艺人不被网暴。讲一句，为了不影响祖国稳定，太搞笑了，讽刺到位。亦有网民评论说，一张合影就要道歉，就知道中国网民几咁玻璃心。香港艺人好可怜，活到咁小心翼翼。他其实冇错，错的是这个社会已经不能够自由影张相。中国大陆多地高温引发极端天气。近日，江苏南通一名14岁少年在摄氏42度高温的天气下参加户外活动，随后被送医急救之后诊断为热射病，病情危重，最终多内脏功能衰竭后不幸过身。当日由于天气炎热，这名少年在感觉到热到顶不顺之后，尝试通过手扇风用凉水滴在手和颈上降温，都没办法解决热射病的症状，最终送医不治。中共官方7月发布全国性高温健康预警之后，网传多人热射病丧命。 但是就未见中共官方做任何通报。据中国传媒报道，近日河南信阳一名37岁的快递员因为热射病过身，医生说送医院的时候血管都爆了。亦有多地网友说知道有不少人热射病过身的个案，有山东网友说我这边殡仪馆都要排队，大部分都是热射病的。我们村有一日过身三个人，我们这里四个了，都是工厂和田间。还有抖音传媒传出江苏苏州一对老夫妇因为高温天气不开空调双双过世的消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龚晓杰说，热到无命不是一句开玩笑，随着近日高温天气持续，医院陆续接诊了多名热射病患者。热射病是最危险最严重的中暑类型，患者过世的概率非常之高，相关疾病亦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退，细胞被破坏。另有疑似医生的山东网友7月6号留言说，高温几日就忙了几日，白天单是急诊内科就20个因为热拨打的120，其中17个病人都是热射病需要抢救。以上就是今日的国际风云，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多谢你的支持。
美国众议院口头通过法案，台湾不是中国的。中共预计会有大动作，为什么呢？因为令他太痛了。不过北京也没有停到手，连续对美国人落手。而川普最近出了一个稳定币的法案，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法案的厉害，它能够吸干中共，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日前传出美国富国银行高层被中共限制出境之后，在今日中共外交部作出回应，而就这件事件还未平息的时候，今日再传出美国商务部员工去中国探亲而遭到中共禁止出境。在7月17号，美国富国银行负责贸易融资业务的华裔高层毛晨月在近期被中共禁止离境，富国银行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暂停所有员工去中国的计划。而华裔高层毛晨月到底是为什么会被中共扣住，外界还未有更多的消息。但在今日7月2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毛晨月涉及中国正在办理的一宗刑事案件，根据中国的法律，案件正在调查之中，毛晨月暂时不能够离境，他有义务配合调查工作。郭家坤还强调说，这个是一宗司法个案，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各国人士去中国旅游经商，并依法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而郭家坤刚刚讲完，今日华盛顿邮报再披露惊人的消息，美国商务部一名华裔男子在4月份去中国探亲，因为没有在签证上填写他是美国政府的雇员，而遭到中共限制出境，而现在也未返回美国。而华府呼吁中方立即批准美国公民返国。这名华裔男子在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任职，目前遭到北京当局扣留，下落不明。知情人士说，华府认为中共的出境禁令是对个人以及企业施压的手段。今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声明说，美国密切关注美国公民在华遭遇出境禁令的情况，美国已经向北京当局表达了对任意出境禁令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担心，并敦促他立即允许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回国。有官员透露，现在有数以十计的美国人遭到中共的出境禁令的威胁，而其中大多数是华裔，而这件案件备受关注，因为这名美籍华裔男子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而这次去中国不是出差，所以令到该案件非比寻常。美国对中委员会主席穆里纳严重关切这件事件，担心这个是另外一宗人质外交事件。目前这件案件的细节都未公开。在中国经济迅速下滑的时候， 中共希望外国企业加大对华投资，而这件案件可能会引发商业团体、官员和其他计划前往中国的人士担心。金融时报说，中共实施出境禁令，促使美国建议呼话游客提高警惕，因为中共的法律可以任意执行。南华早报报道说，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在今年十月份在南韩举行的 APEC 峰会可能是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最佳时机，而最新发生的这两宗事件很可能引发美中紧张局势升温。虽然两国之间贸易看起来正在进行中，但是地缘政治其实更加对立，因此这件事件恐怕会带动美中关系危机局势上升。不断发生类似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出了警告，而中共外交部还在呼吁外国人去中国投资。在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发起了全面迫害，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拘留、酷刑折磨，甚至到迫害致命。而昨日是法轮功遭到中共迫害整整26年。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行了各种的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暴政。在美国东部大纽约地区，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曼克顿中国城举行停止迫害法轮功盛大游行。最引人注目的是数百名神韵艺术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方阵，亦都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他们在前方举着写有神韵艺术团的横幅，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谴责他针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行动。神韵是全球顶尖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团体，而中共在海外针对神韵发动了舆论战。纽约时报从去年6月针对神韵连续几篇刊登攻击性的虚假报道，还有中共在神韵全球巡回演出的过程中施加包括炸弹恐吓威胁在内的各种阻挠。而这些神韵艺术家本来属于金乃迪国家大剧场，属于全球150个大都会城市的顶级剧院的舞台，现在他们为什么会搭上纽约曼克顿的街头呢？
中国的媒体把美国的媒体当作一种媒介来污蔑我们，我们在舞台上也好，或者是作为我的信仰来讲，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就像去年我们八个团演出，全球演出收到了100多个炸弹威胁。
我们也想就是说站出来为自己所在的团体就是说发一下自己的心声，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这是720的反迫害的一个游行，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小弟子，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来参加这个游行，然后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同时也我们也觉得很自豪。
今天中共可以把手伸到我们的身上，下一秒你不知道他的手会伸到哪一个团体身上，所以我也希望不管是美国民众也好，还是中共对我们的抹黑也好，我们都希望亲身站在这里，让民众真的亲身的跟我们近距离接触，看到法轮大法修炼者和神韵演员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
其实挺感谢美国政府能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因为毕竟在中国那边被中共那么大一个国家政府来欺压的一群人来说，真是挺不容易的，能给我们在这里一个就是说落脚之地吧，一个庇护所，其实我们很感谢美国的政府。
而在美国西部的洛杉矶，有近300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720烛光夜道会。
观众朋友好，我是希望之声的记者小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洛杉矶的中领馆前，今天这里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烛光夜道集会，悼念26年来在中国大陆因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制止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
身着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正坐在领馆的四周，夜幕低垂，凉风阵阵，在音乐声之中，法轮功学员手举烛光，神情庄严而且凝重。他们有些在国内亲身经历过迫害，亦都有些国内亲友正在遭受迫害。现场声援集会的民运人士和在美国的台湾人社区领袖亦都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刘恩全在发言中说，法轮大法曾经在中国广泛传播，是中国人的福音，亦都是人类的福音。他认为法轮功学院发起的退党运动对改变中国现状、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重要。他观察到中共官场内有良知的人亦都看到了迫害法轮功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开始醒觉。国际社会很多政要更加坚定地支持法轮功学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的副会长吴少峰在发言中表示，信仰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法轮功今日在台湾可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台湾人民有民主制度，选择了正确的政权来领导台湾。他呼吁更多人能够站出来支持法轮功，争取信仰自由，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被打压的对象，下一个被打压的可能是基督徒，再下一个可能是台湾，甚至到是美国。近日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签署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又被称为天才法案。这个标志着美国将会承认稳定币的价值等同流通货币，而这个是全球都要关注的大事，因为这样等于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承认了某些类型的代币成为流通货币。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种类的货币中共是监管不到。这个法案获得了美国两党支持，美国决心对数码资产提出监管，明示着公开承认数码货币，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一步。美国无疑为全球稳定币市场确立了前所未有的监管确定性和信任基础，同时明确了稳定币的法律地位、发行资格、储备要求和消费者保护机制，更加从战略层面巩固了美元在数码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为美国对支付稳定币的定义就是一种用来支付或者结算的数码资产，它的价值锁定在固定面积，例如是一美元，并且它不是证券或者是商品。而这个定义亦都为稳定币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清晰的界定，因为只有获准的支付稳定币的发行商才可以在美国境内发行这一类的资产，这些发行商必须是受保险存款机构的子公司，或者是经联邦或者是州政府认可的非银行业界人士才得，这样就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另外法案的核心支柱之一是很严格的一比一的储备要求，发行商必须以安全资产一比一全额地担保每一枚的流通中的稳定币。这些准备金资产包括美元现金、通知存款、93日内到期的美国国债，以及只是投资在上述资产的货币市场基金等，这些确保了稳定币的流通和可以随时兑换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币对货币流通的国家之间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商家可以提供更多的促销奖励，而且消费者又多了一种可以拿来给钱的代币，比如好像沃尔玛和亚马逊都在这计划发行自己的代币等。但是对中国这种限制货币兑换和流通的国家来讲，恐怕就会完全被攻破。民众可以在网上购物使用亚马逊的代币，这样就等于美金交易，而如果中国的商家之间亦都接受美国亚马逊的代币，这样民众买什么就不受中共监管，那你需要的只是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了。而沃尔玛亦都接受了亚马逊的代币，因为这个等同是美金，这样中国对货币兑换的界限就荡然无存。而当世界各国都跟进发行数码货币的时候，中共就被完全切割。美国联邦众议院日前已经通过国防部拨款法案，包括台湾安全援助倡议的$5亿，向台湾提供新国防物资、服务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禁用中共版地图，明确表示台湾不是中国的， 而近期美国智库披露了中共垮台之后美军进驻中国援助的方案，在美国众议院通过超过8300亿美元的2026年国防部拨款法案，包括援助台湾的5亿美元。而白宫之前曾经发声明表示，政府强烈敦促众议院追加援助台湾达到10亿美元，令到台湾具备可靠的自卫能力。另外，这个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蒂法尼所提出的修正案获得了口头无异议的通过。这项修正案是指所拨的款项和其他方式提供的任何资金都不能够用于制作、采购或者展示任何将台湾、金门、马祖、澎湖、乌丘、鹿岛和兰屿描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的地图。蒂法尼表示，我们都很清楚台湾现在不是也都从来不是属于共产中国。台湾人民选出领导人，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还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而且美国的一中政策只是认知北京所声称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主张，但是并没有承认他的主张。台湾民进党议员赵宜翔感谢美国政府鼓励，台湾亦都将持续和国际伙伴共同努力，加强国防预算和战力，作为台海和平稳定的力量。近期美国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中共之后的中国的报告，震动美国。报告指出了中共垮台不是幻想，而是真的是倒计时。学者和专家都比出了不是接管，而是怎样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步骤。专家认为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美国将强调快速反应和多边合作，而不是军事占领。中共垮台之后，美国会派 CIA 和陆军特种部队六扁帽进入关键地区，稳定局势，保护电厂、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和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或者是改革派合作，类似2001年阿富汗的模式。首要任务是通过特种作战禁飞区和安全区，控制核武，防止落入极端分子或者是中共残余的手中。美国会再联合盟友分工，日本提供经济援助，澳洲负责人道救援，南韩就防范北韩乱局，北约监控俄罗斯，防止新极权崛起。美国还将会协助建立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教育和司法体系，推动自由社会转型，通过空军、海军设立禁航区，防范俄罗斯、伊朗或者是中共残余的干扰等。根据霍士新闻证实，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证实已经收到了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刑事举报，他披露了奥巴马政府制造通俄门骗局的指控，展开刑事调查。加巴德披露了奥巴马时代的官员捏造情报，制造俄罗斯试图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谎言。司法部拒绝进一步置评，但是向霍士新闻证实已经收到了该案件的移交。加巴德日前公布了一些非机密的文件，说文件显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川普2016年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赢得大选之后，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为长达数年的所谓川普俄罗斯勾结调查奠定了基础。加巴德上个星期五在 X 上就刑事移交一事发表文章，说无论他们几咁强大，每个参与这场阴谋的人都必须接受调查，并依法受到最严厉的起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的完整性取决于此。我们将所有的文件移交给司法部进行刑事移交。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